各位乡亲父老、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深信这次的疫情虽然仍然很紧张了，但是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淡，更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比电更大，请大家不要误会啊！这注音输入法一输下去就变成这样，什么比电更大啊？我今天不是要来做工商服务的啊，要比较哪一家的比电更好更大。虽然疫情期间，因为许多学生呢都要做远距的啊这学习，所以比电可以说是大卖，一机难求啊。好，但是我今天讲的到呢，跟笔电有关系的呢，只有是我的奖章是用这个笔电打出来的，还有这 PPT 也是用笔电制作出来的，其他呢哦没有一样关系。什么笔电更大？其实这是作者马太，他透过叙述一连串的冲突呢，他要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比圣殿更大？这个大不是指空间，这个大是指重要性，更伟大、更重要或更优先呢？圣殿呢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制度、献祭制度，以及他们整个宗教信仰的核心。所以说，圣殿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所以，当这个信仰的核心受到挑战的时候，宗教领袖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群起攻之啊，大张挞伐。面对挑战者呢，他们会毫不留情的呢攻击跟声讨。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6到8节，就是耶稣挑战了圣殿的制度，或者是说律法的制度，然后就被攻击了。而耶稣呢，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呢，他回答了3节经文。好，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事实上呢，是他把这个律法的核心的意义讲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焦点。好，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预备来。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12章6节呢，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呢，有点让人混淆，所以到了2010和合本的修订版呢，他做了一点点的修正，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事实上的原文不是表达一人，是表达一个更大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制度。所以他的修正是这样，但我告诉你们，比圣殿更大的在这里。好，这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啊。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的修正呢？好，等会我们会详细的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好，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段呢？所以我们需要扩大一下上下文，我们来还原当时的现场。这个冲突呢是怎么产生的？在11章结束的时候，马太记载耶稣发出了一个呼吁和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呢？这个邀请就是11章28节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不单是一个邀请，这还是一个应许。这个意思是说，耶稣邀请所有在律法体系之下感受到劳苦，或是觉得呢，去遵守这个律法会是一个千斤的重担，这样的人呢，可以来向耶稣学习，向耶稣学习如何去理解律法，以致呢，在那理解之下去遵行律法，而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这样子呢，就会变得比较轻松。其实耶稣在上一个课，这个课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周六了，我们所上的课，如何分辨律法与福音。马太就透过一连串的冲突来表达耶稣怎么回应这种对律法和福音分辨不清的情况之下呢，他怎么去挑战，然后怎么把它厘清。这两个事件就是十二章的一到八节，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第二个事件是人子在安息日治病，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耶稣呢，其实在这两个冲突事件中来表达他对宗教领袖错误的认知的挑战。好，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上下文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来再更进入到更细的细节。好，我们来看这冲突怎么发生。这冲突呢，在十二章一开始就在记载。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很奇怪哦，为什么安息日应该是在殿里面敬拜神的，怎么耶稣呢会带着门徒然后从麦地经过？这个经过是说那里没有路哦，他们硬是走出一条路来。还有他的门徒呢竟然饿了就掐麦穗各位你一定有被掐过被你太太啊，被你妈妈这样子捏这个捏就是掐，用手啦，拇指跟食指呢去戳这个麦穗呢在长成熟的时候它外面有壳，所以必须要把那个壳把它那个戳掉，而里面呢还没有结成非常坚实的谷粒之前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淀粉，粉粉的，所以可以这样吃。请问一下吃得饱吗？当然吃不饱，所以是饿到极处了才会做这个事情。好，很不幸的这个动作呢这么小竟然被发现。被谁发现？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这些人更奇怪哦，安息日他们应该在哪里呢？也是在圣殿啊，怎么也跑到麦地你以为他们是去赏鸟吗？不是去烤番薯吗？更不是，他就是在跟踪耶稣他们然后随时找到可以攻击的把柄。哈哈，很不幸就被他们看见了，竟然有人在掐麦穗。那么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呢，安息日定了39项 不能做的事情。你听到你会觉得很可笑安息日不能打毛线因为你会做很多结。安息日你不能洗澡，因为你洗澡了你就会洗头发，洗头发了你就会编发所以不能做安息日不能生火安息日更是不能收割打谷这些都不能做。那掐麦穗视同收割打谷，所以是禁止的事情。圣经上是没有讲，圣经上只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些宗教领袖就觉得这样太笼统了，我们要详细的把它定规出来很不幸这就被抓到了。所以他们马上怎么样？兴师问罪这个兴师问罪呢就来问耶稣你看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不是寻求解答，这是控诉这是控告而且呢希望你答不出来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耶稣怎么跟人家吵架而且是面对宗教领袖的时候呢，他的驳斥他不但呢有根有据，而且反应的话里面呢充满了那个醋的味道，就是酸酸这些宗教领袖。好，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耶稣的反驳。好，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耶稣怎么分辨律法与福音。首先呢，他诉诸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呢因为 他怎么说？他说圣经上有记载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他们很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你们没有练过吗？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诉诸历史事件就是诉诸什么？看你有没有知识
啊，难道你连这些知识都没有？啊，你们不是从小啊都在读这些经文的吗？怎么连这些知识都没有？真的不知道啊？那我重点提示一下，这就是十二章四节，就是他的重点提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啊，那他又吃了神设饼。啊，注意哦，这些经文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耶稣啊，那天啊，其实没有很清楚的说那一天就是安息日，但是大卫很饿啊，他就到这个一个地方挪伯，在这边有一个会幕，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啊，他就跟会幕里面的祭司讲，啊，他把豆腰，啊，而且很腰，他问这个祭司怎么办？哎，他已经犯了第一个错误哦。这个错误就是他进去会幕，哎，他不能进去会幕，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怎么就给闯进去了？而且呢，啊，他还问说有没有吃的？啊，那个祭司说本来没有哦，敲豆妈的啊，我今天呢刚换了新的饼，这饼叫做陈设饼。原来会幕里面啊有一个桌子，啊，桌子呢就摆了两排饼，一排6个。一个饼代表一个支派，啊，这是他们的习惯，就是纪念上帝在旷野的时候呢，供应以色列人粮食。那么这个饼呢，啊，每到安息日就要怎么样换新的，所以这个祭司说有刚换下来的饼可以给你，啊，就代表那天非常非常可能是安息日。好，这个是第二个重大的过失，就是说这个饼有规定的，在利未记24章5到9节有规定，这个饼呢换下来之后呢只能够祭司吃，好，祭司的那个团体，那侍奉的同工吃，而且呢要在会幕里面吃，要吃得很干净啊，不能带出去。结果你看他犯了几个错误，3个大错误。第一个让人家进来，第二个给大卫吃，第三个还让大卫打包。大卫这时候变成吴伯义了，啊，他呢带着饼，啊，出去给跟从他的人吃。3大罪项啊，都是死刑啊！哎，耶稣就说：“嘿，怎么没事啊？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哇，这样子，这个宗教领袖一听一定是怎么样，哑口无言嘛，啊，对不对？好。”然后耶稣呢咄咄逼人，这讲完了呢，啊，再继续讲，接下来再诉诸一般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啊，后面的意思就是，啊，你们没有知识对不对？啊，没有知识也应该有常识啊，对不对？那么常识是什么呢？你们没有看到吗？律法上记着说，安息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这是对每一个人说的。那为什么安息日的时候祭司很忙？很忙，啊，而且呢，忙到一个程度呢，哦，他们要献祭啊，他们要杀牛啊，他们要宰羊啊，哦，他们甚至要生火哦，因为有燔祭之类的，啊，这等等的，这记载在哪里呢？好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哈，这个，啊，也就是说他们那么忙，做了很多事情都没休息，哎，他也没有说他们犯罪啊，他们不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三诫，好，这路德把它放在第三诫，安息日的第三诫，我们一般是说是第四诫，哎，没事啊，哇，所以你看看，他们不但没有知识，也没有常识啊。好，安息日的规定有多么严格？好，我随便就举了三处的经文，大家来看，那规定有多严格。好，第三诫讲的是什么？那就是说那一天呢？你和你的儿女，就是你们家人，啊，仆婢，啊，有外劳也不能做事，啊，你养的牛羊了也不能他们耕田犁田，还有你城里寄居的客旅，如果有来打工换住宿的，啊，换食宿的，哎，你也不能让他们工作，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无论何人都不可做工。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出埃及记31章的地方。上帝不但呢再次的重复向摩西重复这条诫例，而且加了什么死刑？ 这里面讲了三次死刑，要把他怎么样，致死剪除咔嚓。也就是说你如果违反了，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禁令，要从民众剪除，是死刑。这些祭司怎么没有一个被处死的？然后还有民数记28:9-10，这个地方是记载安息日如果碰到节期，哦，那忙翻天了，不但是杀牛宰羊啊，设宴啊，哇，烤这个烤肉啊，或者是献上什么各种的素祭啊，燔祭啊，奠祭啊，哦，忙翻了，怎么没事？这不是常事吗？所以你看耶稣是很会骂人哦，他意思说，哎，你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啊。现在呢，他们连常识都没有，那怎么办？要常常看电视？不对，要常常读上帝的启示啊。现在呢，他把上帝的启示讲出来了，就是12:6-7和8，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比较注意来看，他开始诉诸律法的核心意义。然后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这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事实上呢，中文的翻译也不是非常准确哈。这个更大的呢，每一种这个希腊文呢，它的这个形容词的性别是中性，所以它不是在讲一个人啊。那英文呢就常常翻成这个 something greater， 某种比较大的，比较大的什么呢？希腊文的文法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呢作者要强调一个人的特质或品格，或是某种抽象的原则或观念的时候，而不是强调人的外在的身份或性别的时候，他就文法上呢，他就会使用中性啊。譬如我举个例子，3:6，从肉身生的啊，这个字从哪里生的，怎么生的？就是说被生的，这个是一个分词，当作形容词，它就是一个中性。从灵生的也是个中性。还有6:37也是，父赐给我的人，所有这些人，啊，所其实他没有讲人，他说所有这些父赐给我的，啊，中文主动的加了人。然后还有到我这里来的其实就是人啊，可是说所有来靠近我的，来跟我学习的，我都不丢弃他。那这些都是人，这是表达某种特殊的这个阶层或是类别。好，他用中心。那这里呢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在表达说，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更重要的原则，更重要的信仰核心，比圣殿所代表的意义更大。那这个信仰核心是什么呢？啊，这就是12:7要讲的。耶稣讲到了，耶稣用了何西阿书6:6，也就是说12:6他要表达的是这个。现在呢，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比圣殿呢所代表的宗教的外在形式或是行为更重要的原则。那只是翻译的人呢，他们认为把这个原则活出来体现出来的是耶稣，所以直接呢中文就用有一人比殿更大。那事实上这次翻译是不是太准确，这个跳痛的太快啊，就是说有更重要的一个现象或原则。这个现象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看中文的翻译呢，他讲到有一人比殿更大，就是中文很喜欢直接呢就跳到耶稣。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的12:41也是一样，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是和本的翻译。好，现在修正本都改了，改成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啊，12:42呢也提到，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也就是说当年呢翻译的人很喜欢就直接把耶稣拿出来，啊，那跟别人做比较。可是单纯的只是耶稣跟人做比较，很容易呢窄化，或是狭窄化我们对经文的了解或观念。因为耶稣代表的不是只是人跟人的比较，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这个。好，也就是说马太这边讲旧约的外邦人，像亚述的大臣尼尼微， 他们的居民，还有远道从这个伊索比亚来的四巴女王，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会把握机会啊，悔改，寻求拯救或是寻求真理。所以四巴女王来见所罗门，然后亚述的人呢，尼尼微是听到约拿的信息呢，就怎么样？就悔改了，没有任何条件。这个意思说，他们呢，那个时候的外邦人，那么遥远的人，那么不配上帝拯救的人，都知道把握机会。可是呢，耶稣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却怎么样？面对耶稣所行的神迹，面对耶稣所带来的信息，面对他表现出来的智慧，这些都远超过约拿，远超过所罗门，远超过旧约的这些比较的人。其实约拿跟所罗门呢，都怎么样？当时都不是一块料。约拿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人，因为上帝叫他传福音给他的仇人呢，国家民族的仇人，他就怎么样？他就抗命啊！他我宁可死，我也不要听你的。对他来讲，对约拿来讲，谁才是上帝？他的性格，他嫉恶如仇。那对他来讲，上帝呢是国家民族的尊严，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上帝做不到这个，上帝就到一边去，那个才是他的上帝。就结果上帝现在要扭转他，结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当然最后是被扭转了，我们才能够读到约拿书。那所罗门呢，其实上帝给他各种的智慧才能，结果呢他滥用误用，他挥金如土啊，纵情声色啊，那宠溺外族的妃嫔呢，为他们建宫廷啊、庙宇啊、秋坛，结果让国家从极盛而衰，这是所罗门。那耶稣怎么跟这样的人比较呢？这个马太是说，像他们不那么不成才，他们随便讲的话，大家就跪在那边听，悔改了。现在呢，上帝的儿子耶稣呢，本尊来到了我们当中，然后呢，把上帝整体的律法的那个最丰富、最重要的内容呈现出来，然后百姓的表现气的竟然是什么？嗤之以鼻，视之为粪土。所以其实马太是很心酸的，他说这样的人呢，在末日呢，当然呢会被定罪，会被定罪。所以要比较的呢，不是耶稣跟某人，不是耶稣比他更大，是耶稣所活出来呈现的那个信仰的内涵跟原则，远比上帝透过约拿和所罗门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呢更伟大、更丰富、更深刻、更广阔。而那时候的外邦人都求之不得了，那今天的百姓你怎么能够轻看跟拒绝呢？这是马太要显现出来，其实这也是耶稣的话要讲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那个比过去的、比圣殿更重要、更优先、更伟大的那个信仰内涵原则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来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它其实是上半节，下半节还有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也就是说，上帝喜悦百姓去经历到他的慈爱和连续，然后在生活中呢把它实践和活出来。上帝不喜欢百姓呢只有那个很热闹很风光的宗教的行为，像献祭啊、仪式啊，然后完全没有内在的实质的那种敬虔，因为上帝一看就知道这是空洞的，这个是只有律法的框框，这没有实质的内涵。而当时的宗教领袖正呈现出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生活是令人很难过的。好，讲完之后了，最后耶稣怎么样诉诸人子的权威，还说为什么他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允许门徒掐麦穗，在安息日好像违反了明显的规则，可是却没有犯罪，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说因为呢，我当时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人指我安息日的主。那为什么耶稣呢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从前后来看呢，就发现其实因为耶稣呢对安息日的本质，或者说律法的本质是这么的清楚和了解，可见呢他与那位设立律法的主那位神呢本质是平等的。那么安息日所代表的这个信仰原则呢，没有因为掐麦穗而这个被违背。本来安息日就是你要先得到肉体的休息，充分的供应，然后呢你才来进行什么，进行心灵的更新。好，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这个，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因为耶稣知道守安息日这个律法后面的真正的精神和价值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不会看这个外在的言行律法，他会知道上帝设立很多看起来好像非常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呢是为了老百姓的好处，是要强迫我们休息。因为我大部分人啊都会怎么样，继续赚钱啊，继续做生意啊，好，人人赚为什么不赚呢？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最容易犯的两个诫命，一个是不守安息日，一个就是拜偶像。那等到他们回归之后呢，把拜偶像的坏习惯除掉了，可是不守安息日还继续。你看尼西米面对这种问题呢，真的是绞尽脑汁，然后太容易犯了。而且安息日这种啊，就是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可是如果呢没有守住，长期下来呢，就会像是一个水坝呢，如果那个裂痕呢没有去处理，到时候呢整个就崩塌了。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在平常呢就要去什么，就要常常去习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而上帝呢做了这样子的规定，了这样的原型训法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得到心灵的休息。好，也就是说身体的休息是为了从事心灵的更新，这样才能走更远的路，不是让你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饿，然后饿到自然饱，不是这样子。是在心灵的更新的时候呢，他们就借着一些可能一些崇拜或是仪式，或是安静下来回顾上帝创造的作为，拣选以色列百姓的作为，还有什么拯救的作为，这个他们就可以去思考去经历神的恩典如何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历史上呢一直在重复的施展出来。有这样子的回顾更新呢，百姓就会生发出什么更依靠的心，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一切的资源来自于他，一切的生命呢是靠他而活的。他是拣选我们的主，使我们的存在呢有意义，所以呢我们会更顺服他。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使我们不致成为奴隶，而有主权跟尊严和自由，所以我们会感谢他。所以你看看这是呢比任何律法的更重要的福音。所以不能只看律法，看言行俊法，要看这言行俊法后面呢上帝的目的以及他的旨意，其实他是为了百姓好，这就是福音。所以为什么跟从耶稣去理解律法，就是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然后呢就觉得很轻松，因为看到了那个实质的价值。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让我想到这次的疫情呢，你看已经一两年下来仍然是这么的严峻，那么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聚会工作学习。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怨天尤人很容易这个自怜自哀。可是我们反过来可以思想，这会不会也是上帝使用的一种方式，透过病毒强迫你休息强迫你不出门强迫你呢报复性的休息我休息太多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过去呢我们的休息呢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是呢让我们彻底的跟家人有长时间的相处彻底的呢得到一个调整，彻底的安静下来。你也不能出门嘛，你就是有钱呢也没地方花，好，有时间呢你只能怎么样，能安静，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感谢主他就这样子的强迫我，让我在疫情的过去的一年呢 啊，会整理哦过去所读的所写的啊，出了一本新书啊，叫《水落石出》啊。那么我就发现了，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对我的人生呢 来做一个整理啊。我也想到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训练。二三十年前，我不可能写出这样子的东西，我不可能对圣经有这样的理解，我也不可能对我的人生、对人性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是辛酸苦辣都有。但是呢，借着这个文字的整理，我就回顾。所以我觉得这病毒也帮助了我，让我做了这个整体的整理，让我看见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呢，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共勉，也就是这样子的时机呢，上帝在强迫我们休息，强迫我们安息，强迫我们呢可以去亲近他，以致呢我们心灵可以得到更新。这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好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常常借着环境来迫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而且能够得到更大的属灵的好处。谢谢你也借着耶稣的回应和驳斥，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看见律法中的福音，以致我们在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不会觉得是千斤重担，而觉得是更轻省的一种要求。我们感谢你，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